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用听来听我们聊天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我是王海伦。我们在上一期啊，跟两位嘉宾已经分享了很多。那么，我们两位嘉宾一定还有他们自己更多的关于今天这个时代啊，读书的特征和这个时代对读书的影响的这些的想法。那我们就先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先跟他们打招呼。你好，恩惠。
你好 ，Helen。
你好，还有一位，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大家好。我们上一期啊，讲的听起来挺分散的哈，但是基本上还都是围绕着我们讲了我们自己的读书体验和我们自己在读书里面的一些思考。那我觉得阳光带我们进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窗口，就是今天是一个电子阅读的时代。电子阅读哈，不光是包括就是像什么喜马拉雅呀，或者是荔枝啊。这些 APP 上面他们有很多的有声读物啊，比如说我如果在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喜欢听的，不是用看的，我是一定要听的。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听一本书，我也听过那个琳达的
近距离看美国。
对对对，近距离看美国，说对了，这个对我触动也很大。对，但是现在呢，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发现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读书方式了，就是类似于樊登读书或者是逻辑思维的那种读书方式，就是他把一本书他帮你先读一遍，然后帮你分解出有用的知识，然后在他的读书的 APP 里面向你分享。我查资料说樊登读书虽然就短短的几年时间吧，2018年创立的，到现在他每年都是上亿营业额收入是上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到这个最前沿的这种读书的状态和形态
啊？类似的有听说过也有听过，我也作为一个听众去听过一些人的读书，大概是大学时代以后听过这个梁文道
对，
他就是向别人介绍他所读的书介绍一本书，
他那个节目现在都还有呢。
对对对，他后来变成这个对叫1001夜，当然就是呈现的是他的对于书籍的介绍和评论，然后呢是有他对于这个文本的一个朗读，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作家哈，就是叫许知远，他做了有一些类似的节目，对，131是视频去采访，但他有一个就是诉诸于音频的节目叫《艳遇图书馆》就。这个到不同的城市去，他带着一本书，之前会介绍一首歌对，然后他们会把很多的艺术的元素加入到他们的视频和音频当中，像音乐，像摄影摄像等等的元素，艺术的元素就是很丰富。对，我还接触就是那个上期的时候不是说我在读台湾作家的小说吗然后有一个我特别喜爱的一个台湾的作家叫唐诺他也是向大众去介绍书籍，但是他不是诉诸于声音，他是诉诸于文字他写了很多什么阅读的故事啊文字的故事镜头啊之类的书，都是介绍书籍的感觉他是一个类似于博尔赫斯式的人物，他喜欢书籍，享受这个过程，很美妙。但是他就有一个评价，对于那种用声音的艺术来服务于大众的听觉和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他很尊重他们但是呢他觉得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就是持守坚守这个小众的 啊，所谓的这个雅的而不是俗的，因为面向大众的人他给大众介绍的话，他总想方设法去分析啊，就是大众的口味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或者说普遍的人类关怀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他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有市场化的倾向，至少是希望自己做到雅俗共赏，就是争取更多的读者和听众。嗯，对，所以就是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其实像梁文道、像许知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他们还是有所牺牲的，就是牺牲了很多自己内在的东西，去某种程度上去服务于别人啊，所以他对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对，他们这些人有点情怀，就是觉得青少年文化诉诸于电子阅读的浅文化，甚至是娱乐致死的文化是不好的。我希望提高读者和听众的层次。但是呢，我又不能够一下子拔得太高，让别人够不上，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中间状态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对对对，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樊登读书，还是这种就是用几分钟这个视频来介绍一本书这种方式，它是介于我家小孩说我从一个电视剧来了解一个小说，它是介于其中之间的，就是说它也能让你。他给你留了一些空间，可能能经过他的介绍你愿意进入这样一本书。
嗯，
但是他肯定还是夹杂了这个带领人他主观的这些东西进去的。
对。
他其实还是怎么说呢，一种比如说我要给你拉一个书单，或者说我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商业目的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定投喂食的这种影子还是在的。
对。
因为你罗胖卖书也没少卖啊。
是。
我觉得是有像恩惠这样的读书人，很认真在读书。尽管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大众都已经放弃了读书的话，我还是心里头对这个事情，我认为我还是很悲观的看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活动的。因为意味着如果大众读书的习惯逐渐的少了，逐渐的小了，那就意味着写书的人、出书的人，包括想去做一个写书的人就少了。我记得在我的小的时候，如果说谁是一个作家，那就觉得顶礼膜拜的不得了，就觉得哎呦天哪，这是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哈？就靠写小说，然后还能挣钱，还能出名，还那么。但是现在如果怎么说呢，这还是一个让人引人入胜或者是那么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吗？对。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我就觉得实际上人是主动放弃这种灵魂的思考。
嗯，
有时候是主动放弃的，因为这样思考是很累的。
我觉得思考哈，我回到阳光这个话题，思考人的理性思考，我就记得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理性。其实从我们的对圣经的角度也看，上帝创造人给人最大的一个或者说特别的一个不同于动物的就是他的理性能力。他的当然虽然马克思说人的创造力是有别于人和动物的，但是真正的是那个理性带来的创造力。这是上帝给的一个很宝贵的恩赐。但是这个理性呢，我们都说哈，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读书，就像之前阳光儿子问他的为什么要读书啊，为什么要学习啊，其实我觉得不见得要为了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一个让我们有探索去好奇去寻求去运用理性探索这个未知世界的一个范式。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人类设定的那个模式就有这种。如果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什么读书的 APP 啊，包括是给你读书或者是帮你读书或者是自己读完了讲给你听啊，不管它采用什么方式，它其实背后都是它的商业目的。他说的再好听，樊登读书再好听，说要让全国的人民都喜爱读书，他说的再好听，他背后的目标还是盈利， 虽然他讲了很多鸡汤的啊，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光是挣钱啊，他讲了很多，可是他本身也是用盈利的手段去推动的。可是我是想回到一个终极，或者回到一个最根本、最纯粹的时候，就是上帝造我们，我们一定有求知欲的，我们有理性的思维能力的，我们有理性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初始设置里面，从被造的人的里面。读书就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你自己必须为自己来负责的，或者是来推动的。那今天如果你读书有对你的推动力是挣钱呢，或者是我要找到某种谈资啊，或者是我要让我知道的更多，以便我能够找到各样的方法呀，因为有工具类的嘛哈，这些都不能够把读书真正的那个目的带给我们。
就是对于这种读书的这种商业的这种行为啊，就是包括刚才你说的那几个行为，我觉得他们有好的一方面，他起码还是在呼吁你读书，
对，
要提醒你读书，倡导你读书。但是呢，就是他，就是你说的，他有他自己的商业目的在里面。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其实读书这个事情之所以让我们那么神往，或者说之前让我们都有心里头对读书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情节，
嗯，
它与这个利益经常是没有那么必然的关联
的，
对吗？
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吧？现在人们一说知识分子，往人文上偏的就很少了，基本上都是敲键盘的，对吧？就是人失去了这些，人们觉得是省心了，省事儿了，
嗯，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美妙的体验就逐渐的没有了。总有一天，我就在想，有一天人们说读书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天哪有可能。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可能我希望我们不会看到
我觉得不会，因为它是一个书籍实际上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人类的思想。
是这样，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啊，它会逐渐的退出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你有没有觉得有了照相机以后，画画这个东西就已经，它就会一步一步退出。当然你说现在依然很多，我现在就告诉你，它依然很多，也是比之前要少了很多。好，有了照相机，对吧？有了照相机，摄影大家开始，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摄影是非常拉风的一个事情。
嗯，
现在每个人手里有一部手机的时候，那影展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工具的进步，随着载体的进步的时候，人们丢掉的不仅仅是落后的东西，人们把中间夹杂的一些很美妙的东西可能也就放弃掉了。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恩惠是学汉语言文学是吧，你觉得汉语言再怎么发展还能达到唐朝的时候的诗歌以及宋朝时候的诗词的这种高度吗？
当然在这个王国维先生对于中国的文学它的传统它的历史的脉络有一个解释，他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个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啊，它的文体、它的形式、它的内容啊，它要表达的主题都有有它的时代的特征，就是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文学家的一个建构，学者的建构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哀叹，就是世风日下，这个人心不古，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回到那样一个历史阶段的黄金时代啊，文学是如此，就是某种程度上所谓的文艺复兴，它是一个带有怀旧情绪的一个渴望回到某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的。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恰恰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所谓的文化的断层也好，这个文脉的断层也好，激发我们有一部分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慨叹，所以他有知道说我们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某种黄金时代啊，某种就是比我们现在的处境光景要好的时代，哪怕是某种程度的建构，至少让我们看到 今天不好，我们自身出了问题，我们并且为此而感到有一些的沮丧或者是焦虑，然后会激发有一些人带有某种的所谓情怀也好，某种动力驱动力也好，去达到一个复古的或者说复兴的，当然不是文艺本身的复兴其实是渴望发现一个丰富的深刻的追求思想追求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种人的复兴，人的灵魂的一个丰富性刚才就是海伦有讲到希腊哲学当中对于人的理性的看重所以我自己也非常认同一点，就是古希腊人他们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说人是一个理性的人，人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什么东西决定了一个人的高贵，就是因为他会沉思，活在沉思活在思考，活在辩论，活在对于在自己之上的哪怕是看不见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追求当中。而在这个自由人的一个对立面，或者说一个非常不高贵的一种品性，就是奴隶。他说的奴隶不是说他身份上的一个奴隶，而是说他真的就是不活在这样的一个思辨的理性的一个求知的探索的欲望和状态当中。比如说整天忙于工作无论是这种脑力还是体力，他只是在工作，只是在谋生，只是在赚钱，那他就是活一个奴隶的状态，他不是一个活在自由人的状态。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说叫因真理得自由嘛，就是追求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其实是这样随波逐流无比的舒适。就是说因为所有引导你进入的，你比如说引导你进入的世俗，引导你进入的眼花缭乱的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投你所好的。进入那样一个状态，比带着你进入一个思考的状态，比带着你进入一个读书的状态，一个丰富的状态要容易人是要往上走是蛮难的。我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是往上走的。但是呢就刚才恩惠说的那个奴隶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类指吧。我们也知道当奴隶是有当奴隶的好处的当奴隶你只干今天你的主人让你干的活你不用考虑你的将来，你没有将来，对吧？那是你主人考虑的事儿你就没有将来。然后有时候会给你的生活里头有一些鱼啊韭菜啊，对吧？你在埃及当奴隶建金字塔会有这些的。当你在旷野里头你跟着上帝走的时候，你还会怀念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圣经里没有记述他们有没有人开小差跑回埃及但是很明显老百姓是起了这样的怨言的，是表达了这样的欲望的。那就是说那个奴隶的生活让他们那么哀哭达到天庭的那样一个生活，它也有吸引他们的东西。
是我想回到刚才我讲过，就是书籍实际上是一个载体，真正它承载的是人类的思想，而人类的思想最根本的来源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其实在这里我就想接着恩惠讲的，其实真是这样的，读书人在读书无非就是想从书籍里面，想从这些积累了人类的经验智慧书籍就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嘛，在这里面想找到对人是怎么一回事，和对世界如何的看待和如何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些的方式和方法。可是呢，如果没有圣经话语的降临呢，我们整个人类的这种寻求的过程都是枉然。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讨论里面，也就是既然文字是承载着思想，但是真正影响人类历史思想发展方向的其实恰恰就是圣经这本书。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来到圣经面前，来到神的话语体系面前，其实是需要学习的。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被熏陶被塑造的，你去读经典名著很多是误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啊？
没错，没错。我们在之前的
这个，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李健吧也把他那首歌改，就是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歌，这首诗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爱情诗歌，其实 这是因为不懂叶芝啊，他的那个作者叫叶芝嘛。叶芝他其实是一个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其实这首诗歌是一个信仰的人在生命的暮年所展开的对这个生命终极方向的忧伤的沉思。这是一个对当你老了这首诗歌的正确解读。也就是说叶芝写这首诗他实际上在问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会到哪里去可是我们很多人把它读成这个解读为爱情诗歌还有包括那个安娜卡列尼娜我想恩惠就特别清楚很多没有进入这个圣经话语体系里面的人把安娜卡列尼娜就读成一个什么读成一个年轻女子对这个世俗的反抗
对是就是刚才海伦有讲到的这样一个误读就是读者的反应读者对于这本书的解释变成了一个就是反映读者本人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不是说这本书本身还原为一个作者的原笔原意他表达的东西而变成一个读者他喜欢接受什么样或者说他看重什么样的理论或观点他就强加于文本之上其实这种是状况是很糟糕的所以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评价一部书的时候他会先价值前设的带入这个视角来去评价比如说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他读阿列卡列尼娜他会把他看待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他是像你刚才分享的一样女性为了自己的个体的怎么样解放去解放了自己或者说没有解放自己自杀了就控诉了这个社会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解读的所以基督徒的阅读伦理和阅读观念读书的阅读观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不相信人的建构虽然说我尊重人的思维的现象我也努力的去观察和思考人的一个这个价值体系和观念世界但是我不是直接把它接受为一个真理就是换言之就是海伦不是看重理性的能力吗就是这是一种更高的理性的能力就是真的是慎思明辨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接受或者说一个主观主义的接受他是真的是对真理特别较真特别有这种求知的欲望而我们基督徒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奥古斯丁这个以信求知或者说信仰寻求理解就是这个知识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它是可以被信仰的是因为它是真理而用这样的一个视野或者说阅读伦理去看待自己的知识论或者是认识论的时候会大不一样就是我再去看待属世的小学或者说人类的知识文字的时候我从哪里看我都是有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应有的世界观对所以就是很不一样像我们的牧师他说他去读李白的诗他从李白的诗中能看见福音他通过读李白的诗默想这个创造默想创造论默想神论就是他已经被潜移默化被融会贯通被福音被真理深深的塑造以后他的眼界他的眼光他这种思想的穿透力他的视野就不再一样了对对对
对这也是我一直想提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阅读需要培养那个思维能力需要培养理性的能力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声音了就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好像听起来好像特别想让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其实包括刚才阳光说的啊说不定有一天这个世界就没有读书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没有就没有吧因为只要有圣经这一本书只要圣经这一本书存在它就一定会从它生发出源源不绝的思想它是思想的源头啊它就一定会生发出源源不绝的各种的思想的涌流思想的辨析思想的踊跃我觉得一定会的哪怕今天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不存在了只要圣经在只要人类在我觉得从他那儿一定仍然有美妙的思想涌现
说这个你还记得在启示录里啊 其实有很重要的东西是书卷哈、啊，就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但是多少封书卷还是很清楚的。
是是，所以圣经啊，神圣的经书、神圣的经典、神圣的书籍啊，神的启示是话语的启示，
对，
是语言的启示。海伦也讲到，就是你所看重的不是文字语言本身，而是它承载的东西，它承载的思想，承载的道、嗯、神圣的道。像我们圣经上说，神的话语它真的是丰丰富富的满足我们，它很甘甜，
对，
它很宝贵，它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比炼过的金金都宝贵。我们不是只读圣经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就是圣经的真理，它的启示的超越性所带来的这种宝贵是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界、
嗯嗯、
点亮我们照亮我们。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圣经的话语要先成为我们的观念秩序，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要先成为我们构建起的那个价值观，那个世界观，那个体系的前设，你才可能进入到别的系统里面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明辨，你没有办法去糟粕或者辨真伪，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你可能就会随着你所读的书或者被你所读的书，你就被它塑造
左右。对对
对,
对，
我自己在读圣经的，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嗯、包括自己的这个信仰构架还没有完整建立的时候，嗯、我不知道你们有那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就读得非常累，就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完呢？怎么这个事儿就要说三遍、嗯、四遍的说，还不往下进行啊？那到底你完整的是什么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很着急、嗯、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怎么没个电影来反映一下这一段、嗯、或者是这个列王记这么长又用电视剧来拍多好。然后我就试图去找这样的一些电影啊，包括一些天主教徒拍了一些电影、嗯、很好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最终落脚，你确实得落到圣经本身上、
嗯、
那没有一部电影是可以诠释的、
嗯、
对吧，是没有一个电视剧可以表达的、
嗯、
它都会局限。但是上帝是全方位的、
嗯、
它是上下左右的，它是超过时空的限制的、
嗯、
所以读神的话语的本身的这种力量，尤其是当这个比如说圣经的某一个章节你都读了 N 遍了，但突然这一天你又进入这个话语的时候，它又给你的这种启示的时候，这种乐趣和这种心里的这种感动，以及和神交流的这种美妙，是不好好读经的人是得不到这样的福分的。
对，我们说哈，我们今天人类社会啊，透过圣经的启示啊，启发出人类非常多的思想的创造，不光是思想，还有工具上的，还有这个观念上的各样的创造。可以说，圣经就是那活水的源头，圣经也是这么讲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目的更多的是希望，就是每一个爱读书的人，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不要少了最重要的一本书的阅读，就是圣经。那对于已经在信仰里面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圣经，而且你要用它来评判和评价你所看到的每一个其他种类的书籍，这是我们的盼望。希望我们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理性，不要让我们埋葬在浅文化里面，不要让我们的思想成为一个荒原啊！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再见。
刚强壮